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的读经进度是出埃及记第39章。这一章的内容是关乎祭司的服饰、服装和饰品。前面的章节里讲到帐幕的设置和建造，现在帐幕完工，接下来要为祭司预备圣衣，要为大祭司和一般的祭司预备他们供职时要穿戴的服装和饰品。祭司所做的工是圣的，所穿戴的服饰也当是圣的，要配得上圣所的荣耀。那旧约祭司在圣所穿戴的服饰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联吗？当然有。这些关于祭司服饰的描述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是预表。这些影儿的真相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今天传给我们的福音恩典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为了成就拯救我们的功，穿上供职的圣衣，将自己毫无瑕疵地献给神。今天我们也当效法他，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行出公义，活出圣洁，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，出埃及记39章1-7节。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，在圣所用以供职，又为亚伦做圣衣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得，把金子锤成薄片，剪出线来，与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，又为以弗得做两条相连的肩带，接连在以弗得的两头，骑上巧工织的带子，和以弗得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得接连一块，是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又凿出两块红玛瑙，镶在金槽上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，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得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上面读到的这几节经文是在描述如何为大祭司预备圣衣，也就是在圣所供职时要穿的以弗得肩带、腰带和安在肩上的宝石。制作大祭司的服饰都是按着神所指示的样式。先来看以弗得的制作。以弗得是套在大祭司身上的一件外袍，一件外衣，上面绣织了很多的金片，只有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得是绣金的，而且还要用相同的材料制作与以弗得相连的肩带和腰带。先来看第一节经文，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，在圣所用以供职，又为亚伦做圣衣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里讲到制作以弗得所用的面料和彩线都是上好的，是精致的，是由最好的裁缝亲手制作而成。经文里特别提到，这些衣服是为了在圣所用以供职，这些衣物不是为了睡觉，也不为炫耀，乃为供职，是为做神的工。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第一节经文的结尾处 特别提到圣衣的制作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注意这一章39章里有7段经文，在结尾处都强调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所以祭司服事的制作是神的吩咐，神的授权，神的指示。也在此提醒我们，在一切侍奉中都要以神的话为准则，谨守他的诫命。从接下来的两节经文里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感受到大祭司穿戴的以弗德是何等精致，何等华美。你看神的祭司，神的使者，在靠近神的时候尚且如此尊贵，如此荣美，那更何况我们的神呢？他的荣耀何其大，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哦。接着来看第4、第5节经文，又为以弗德做2条相连的肩带，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，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束上，与以弗德接连一块。这里讲到与以弗德相连的肩带和束在腰上的腰带的制作。一提到大祭司的腰带，我会想到启示录1章里说到，当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向老约翰显现时，他腰间束着金带。以赛亚书里也提到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所以这里有关大祭司服事的描写，确实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是预表，其真相就是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身上束着金带，把一切属神的子民担在肩上，抱在怀里，放在心上，镌刻在手心里，要把我们带进荣耀中去。接下来第6、第7节经文说，又凿出2块红玛瑙，镶在金槽上，仿佛刻图书，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，将这2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2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这里讲到以色列各支派的名字都刻在宝石上，担在大祭司的肩上。还不止如此，大祭司胸前所挂的胸牌上也写着各支派的名字，大祭司额上戴的金牌上还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。这里担在肩上的宝石，挂在胸前的胸牌，还有戴在额上的金牌，都预表着每一个属神的子民在神眼中都为宝为尊。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把我们担在肩上如珍宝，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臂上如戳记。他对我们的爱如同盖上封印的契约，永不会夺去，永不会改变。读到上面这些经文，心里真是很得安慰。最近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不得安宁。全世界每天新增病例数以万计，我们公司几千人现在都在家上班，不敢出门。我爸爸昨天在电话里还给我详细描述了这种新型病毒的危害性、传染性和不可控性，被环境、舆论、亲人、朋友的各种消息和舆论包围着、影响着，心里真是七上八下，不知所措。今天重温刚刚读到的这些经文，再一次提醒自己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把我们的名字刻在胸牌上，放在心坎里，担在双肩上。 也知道了我的平安和喜乐是与神的爱紧密相连，而不是受控于环境和舆论。我真的要悔改，要确信，要宣告神的慈爱不会转离，他赐平安的约也必不挪移。最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国会议员带领的祷告，非常震撼。他带领大家为美国向神认罪悔改。他在祷告中说：主耶稣，谢谢你给我殊荣来带领今天的祷告。作为你的使者，我能来到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面前，举起圣洁的手献上祷告，是你赐下的恩典。我们美国的建国者曾在独立大厅里专心寻求你进食和祷告，我们的国家曾建立在你的原则、你的话语、你的真理之上。今天我们忘记了你，忽略了你，我们恳请你的饶恕，祈求你的赦免。你曾这样应许说：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他们所献的祷告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医治者，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我为美国的领袖和百姓向你祷告，求你保守我们不被邪恶所胜，在这片土地上用良善再次战胜邪恶。我们奉你的名宣告，万膝当向你跪拜，万口当向你承认，主耶稣是主，是全地的主，是我们的神。 Amen。 非常震撼的一段祷告，不只是他的祷告词感染了我，他在祷告中传达出的那种信心、确据和盼望也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他从心底里相信神主宰掌控着这个世界，他有能力止住瘟疫，医治这地。你有这样的确信吗？感谢神，今天用我们一起读到的 QT 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他把我们担在肩上如珍宝，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臂上如戳记，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。是的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 Amen。